国防新兵乐，
教育有特色。
本节目由汉声电台
与教育部共同制播。
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收听国防新兵乐，教育有特色，我是竹蕾。教官在校园当中呢，面对的学生是爸爸款，要怎么样吸引学生的目光，让他们把心留在全民国防的课堂上，真的需要下一番苦功。但是学习也不一定要在教室里。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云林县维多利亚实验高级中学的陈世伟教官，以及教育部云林县联络处的林慈莹教官，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全民国防教育在云林。欢迎两位。
大家好，我是云林县维多利亚实验高级中学陈世伟教官。
我是教育部云林县联络处的支援教官林慈莹，然后我有在斗六加上的进修部服务。
你们在校园的时候，会不会常常有学生问说，教官你们是为什么从军啊？
很常，也很频繁
，
因为他们看到穿制服、穿军服的人出现在校园里面。他们觉得
很特别吗？
对，
非常的好奇。
但是你们所在的学校，他们都穿制服啊，不是吗？
嗯，但毕竟军服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没有看过的。
世伟教官，你是什么军种？
我是陆军。然后他们就问，这个为什么你是这个颜色，为什么不是其他的颜色呢？就慢慢的跟他们说明，哦，这个绿色是陆军，蓝色是空军，那海军的颜色更多，等等等等之类的。
所以你们的学生算是好奇心比较多的。
应该说每一间的学生对这个都很好奇。
好特别哦。那慈莹教官，你遇到的状况？
我遇到的状况就是常常都会有小女生来问，就是因为以前我们有兵役的制度介绍嘛，然后大家就会讲以前的经验啊，然后她小女生其实最常问的问题就是，教官可以留长头发吗？当兵可以留长头发吗？是不是要剪很短啊？啊，里面会不会管很严啊？那我们会跟她分享一些就是我们在部队里面的一些经验，就是以前入伍的一些经验这样。他们会觉得哇很神奇，那是比较早期的时候。那现在的话就是环境在改变嘛，也是会有学生会有一些询问，那其实我们也都是很会去跟他们分享我们自己的经验这样。
那你们刚到校园有接受到震撼教育吗？
有，因为
世伟教官你很妙耶，你回答那个有还要加带表情会让我们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反差很大哦。
因为我们刚到校园的时候，我们是从军人到学校去服务，然后每一间学校的特性属性不同，有升学学校，有职业类科学校，还有所谓的进修部的学校，每一种学校的特性让你上起来都是挑战非常的多，所以有蛮多蛮多的感触跟经验的。上课上到一半，学生突然暴冲、暴走等等之类的，一时之间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太多太多了。慈莹教官或许也有比较特别的经验吧。
哇，我的经验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一种学生他们都会有不同的启发的方式。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像我刚开始去进修部的时候，那个学生就看，哦，你是女教官，你不认识我们然后就好，你这样刚来嘛，然后就是两边看不爽的就要打起来了，然后真的就是打了一架这样子。那我们那次也是好好的把那个学生稳稳妥妥的把他处理好。其实他们的年纪他们会去碰撞，我们就是要去做那个引导他们的人，我觉得角色是那样子的。他们大概也都知道你的底线不能随便乱踩
哇，真的是大挑战耶。
是，
就是虽然你们说的短短的可是哦，那个真的是点滴在心头啦。
对，
一定要亲临那个现场你才能够感受得到。
没错，
有时候过去是讲起来像一件笑话或者是一个故事，但是事实它就真实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没错没错。
好，面对学生我们要给他们的还是教育嘛。
对，
那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全民国防。其实全民国防在校园当中，很多学生会觉得说，这个跟我升学有关吗？然后这个会加分吗？就是我们很期待在这堂课当中可以给学生什么。
是的，
教官是不是聊聊就是全民国防教育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样重要性？
在学校里面，其实不要说学生，连老师们 都常常在问，哎、欸，教官教官，中共会被打过了？其实说这个问题不是一个老师问，
哦、
很多老师都问。
是，
那我们说一句真的实话啦，就以前在部队服役的经验，台海两岸的军事情势其实我们很清楚，毕竟个人也曾经在外岛服役过。最近几年随着两岸军事投资预算逐年在升高，那尤其是对岸的预算真的是节节在高升，那我们的情势真的非常非常紧张。政府虽然对共军的不管是飞机船舰跨越所谓的海峡中线一直表达强烈的抗议，可是对岸始终不承认这件事情啊，那怎么办呢？我们只好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地告诉我们的学生，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危机的意识。你不要说很刚硬的一直讲全民国防教育，日常生活中只要我们的学校上空有飞机飞过了，我们就可以跟他们宣导说，这个是国军例行的战备训演练，也请同学不要紧张。那至于两岸的现况，我们不敢保证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就是做好万全的准备。
是，
的确，
苏伟教官，你刚刚提到了你在外岛服役，
是
你曾经历练过哪些单位？
我曾经在外岛马祖的举光待的时间长达4年之久，所以说以前真的天气好就可以直接目视到对岸飞机起降的状况，其实都看得到，近不近真的很近，危不危险很危险，你可以看到那个渔船啊，很有条列的排队哦，渔船哦，你却觉得到底是渔船还是什么船，
隐藏的，
对，就是排队排得这么整整齐齐，那我们想也知道，那当然也有渔船偶尔越境就会看到我们的，
你们要驱赶吗？
没有，是海岸巡 的人员去吹哨啊，或者等等有一些其他的驱离措施之类的。
之前有听过那个铁壳船围岛的吗？
对对对，
你有遇过？
我没有遇过，但是我看过铁壳船排队，这个就是我遇到了一次，4艘8艘排得整整齐齐，间隔距离一模一样。
那会心里
会真的有紧张，但是他们就是很整齐的就这样慢慢的开过就过了所以说看久了真的就会让你觉得会
麻痹是吗？
对，像主持人讲的就是温水煮青蛙，会 让你降低那个警戒心，
但是哪天他就开枪
了。 对没错，就是这个样子。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但是在外岛的生活不好过
是啊，的确是物资啊或者是消费啊生活形态真的是比较单调枯燥。
是，但是我觉得在马祖的这一段回忆应该也是美好的回忆。
对这辈子最好的回忆。
同学们如果有一天从军了，也不要害怕到艰苦单位，
对，
因为未来都会成为美好的回忆。
现在就有学生来问我说，教官我去外岛可不可以？
真的哦？
对啊，我已经毕业的学生，因为他也因为有兴趣下部队了那就问我说他有机会想要去外岛，那询问意见等等之类的，我都说趁年轻的时候当然赶快去啊，不然等到你有家庭有家事就会比较辛苦了，
顾虑会比较多。
对，是。
那你去马祖的时候是有家累的吗？
那个时候没有，就是刚大学毕业，就是刚少尉出关的时候过去。
哇，真的是趁年轻去。
是是是。
好，谈到了全民国防，近期大家所用的这个教案都会提到了乌俄战争。这个乌俄战争其实颠覆了大家对战争的想象。
是，乌俄战争其实结果是怎么样我们不是很，
因为它还在持续进行，
是我们不确定，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因为乌俄战争以后我们必须也要有所警惕或者是因应，我们的兵役政策也因此而延长了，我们目前的兵役制度从4个月延长到1年。那我相信我们台湾的大多数的人民都不愿意发生的战争，虽然说国际上都会拿我们跟他来比，可是我觉得我们跟他们还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真的发生的战事，做好准备是我们目前该做的。
是
这样。
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国防新兵乐，教育有特色，我是竹玲。今天特别来宾呢是教育部云林县联络处的林慈莹教官，还有云林县维多利亚实验高级中学的陈世伟教官，和大家分享全民国防教育在云林。 我看了一下慈英教官给我的表列活动，我发现云林县联络处真的好会办活动。那慈英教官在这么多活动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呢？和大家介绍一下。
那我觉得今年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我们今年办了一个全民国防的体验活动。那当然它是结合我们一些防治药物滥用等等的一个宣导，但是呢，其实因为我们对于全民国防的一些想法想象啊，我觉得就是你让学生有那个团结力去守护家园的那种团结力，大家一起守护嘛，那个心意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个要在每个人的心里面，你才会真的知道说我在日常生活就其实就可以去关心。今年我们在飞鹰堡办的这个五天四夜的活动里面有一些设计，像是高空飞索啊，然后溯溪泛舟，然后一些信任的一些活动，然后巨人梯等等的这些在或者是像漆弹啊这种，那其实他都是在训练一个学生怎么去想办法去，比如说要爬那么高，你要怎么去合作，你要怎么爬那么高，你很累很累的时候，我想着说 我现在撑着，可是我的同伴还可以再翻过一道墙，或者是我现在想办法要，我体力快用完了，可是我们划船还没到对岸，这样子我要怎么去克服这些东西，那是很累是苦，是要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可是其实当学生他创造自己的高峰经验之后，他回过头来去看这些跟他共患难的伙伴们，其实大家都建立起一个深刻的友谊，而且一刚开始会有人不适应那个环境，可是后来慢慢的大家会觉得说那个苦当中的甜是，哦，原来我们这样子然后做出来的饭菜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做这些野炊，然后原来这样子辛苦做出来的饭菜不能浪费，是通过我们大家一起做出来的，然后我们达成现在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我们共同一起努力出来的。那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是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很有震撼性的效果。
我觉得你们很厉害啊，就是学生没有从军，竟然让他们从活动当中感受到革命情感。这个活动其实办了蛮多届的，对啊，可以持续举办， 我想对学生来说是有一定的吸引力。
对，就是有一些你回去念着苦，明年还问说什么时候要再办。对，
太有意思了，就是明明就苦但是还是愿意来吃苦这件事，有时候你会想不清楚，但是他们知道他们获得什么。
对
啊，
对，
然后这些活动啊不是说我办了一次性它就没有了，这些长在心里的东西会跟着他们走一辈子。
对，没错，就像打靶，像我都会带着那种很珍贵的心情就是去教学生打靶，因为我非常荣幸担任他们三年高中就只有这么一次的打靶课程的训练教官。因为那个回忆真的会带一辈子的，你将来在开校友会的时候的那种啊，你是打武器步枪的，你是打 T65K2 的，跟你是打 D91 的，哦，那学长学弟就马上出来了。对，非常的有趣的，
太有意思了。
对，
我觉得打靶这件事啊在学生来说是一件很特别的事。
对，
打靶的部分哦，我讲最有趣最有趣的，我们打靶每个人的子弹数是五发，所以原则上我们最多会有几个弹孔，五颗嘛。
我本来想说我的曾经出现过14颗。
哦，对对对，我要讲的是我们有学生出现到15颗。
哇塞，
哇，那真的是厉害，那代表就是不止他自己很准，左右两边的人也很准。
对，很准的打到他的靶。
对，这个是让我觉得真的是又好气又好笑的事情之类的。
只能说同学你人缘太好了。这很有趣啊，就是我每次看他们就是既爱然后又怕的那个状态，我都觉得好好玩。
在打靶的训练过程中，其实学生是很有部分的学生啊是很漫不经心的，是很不
专，觉得很枯燥的。
对他就觉得很无聊啊，教官一直在叫我们趴下啊瞄准，那是干嘛，很就对他们也他觉得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真的到靶场上，哦，那个眼神都不一样，真的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在学校那种比较调皮啊顽皮散漫的心态真的都不见了，他们真的就是会很正式，会很震撼，尤其听到那个枪声砰响起的时候，我那感觉整个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就有带给学生震撼的效果，真实的战场上 就是这种环境，
就像苏伟教官说的，顽皮的学生到了靶场他完全变一个人，
对，他也不敢真的再顽皮，因为大家的气氛都是很严肃，都是很肃杀的。
是，我觉得你们这些活动其实都很用力的在规划、嗯、你们还去到澎湖耶、欸、
对啊，其实我们去澎湖但是结合我们自己的一些会议的召开去到澎湖那边，可是澎湖其实你知道就有很多战争的遗迹，像独行石村啊，然后一些旧城墙等等的一些园区，那其实我们去的时候哎、欸，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外岛它以前的这个战争的规划战略的规划是这样子的啊，好，然后你就会去看这个，你也会觉得说哦，那个精神其实还是一直留在那边。
嗯， 嗯，有时候透过参观它会带出不同的思考面向，
没错。
然后像最近几年很多学校都会办部队参访，实地看见之后他们会发现国军真的跟他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因为电视上演的毕竟比较
新兵日记吗
对，因为我们毕竟实际是从部队出来的，部队真实面辛苦面真的只有实际走进去踏进去你才会去发现，才会让学生去震撼，不管是武器的操演啊操作啊，真的让学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原来当国军是很辛苦的，我们现在这么幸福是有人默默的在付出。
是，那当然学生自己实地去看我觉得那个是最震撼的，不论你以后未来会不会从军，你都会在心里留下一个什么印记。所以我们常常都会说接触国防然后认识国防，最后呢你就会支持国防
甚至参与国防，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嘛？
是，没错，
对，没错，真的是这样子、欸、就是像我们有一次办活动是带学生去参访军舰这样子，然后他们也上去哇原来这个座舱的大小是这样子的，原来就是仪表板操控是这个样子的，哦原来这个门不可以随便开，开了就掉海里哦，他们会觉得很新鲜很有趣，可是我相信这个东西是会在他们脑子里面的。
是，
对，
所以 我觉得那个走出去这件事很重要啊、嗯、
是，
对、嗯、这个联络处就是肩负重任好，就我所知呢、嗯、其实云林县从军的人数蛮多的、嗯、那你们所带的学生当中有从军然后回来跟你说哎、欸，教官我现在是这个样子？
有啊，有就是有，以前完全中学的时候就是有些学生他也是到部队去服务，到现在我们都还会 line， 有的去读官校我们也有群组，其实我觉得学生其实你让学弟妹，其实就我们自己在基层的感觉，你让学弟妹去问学长姐啊，你读军校是怎样啊，里面真的管很严吗，那种交流是最真实的，因为那个就是他们同龄人的经验，
他们回来最常讲的一句话、嗯、哇教官我现在才知道你这么大就是第一句话都讲原来我不知道你这么大，以前我们在学校这样对你
对真的
最常讲，
然后你就看到一群官校的小孩回来要宣导，然后你一走进去他们就会起立，那你就超不习惯，以前都不是这样，
以前都
是喝饮料啊然后在那边翘脚啊那种，现在完全不一样这样、嗯、所以我们也很感谢说其实我们的军事院校其实把我们的孩子教的其实训练的其实真的是很有那个
长大了，
对，真的长大了，
我只能说长大了，
对、
嗯、那种感动很特别、哦
对对对、嗯、
当然也祝福他们就是找到自己人生的路啦、嗯、有些人他可能从军他会有一些阵痛期，但是我们就协助他们慢慢的走过去，
对，
未来他们也会慢慢找到自己的路。我想两位在从军的过程里应该也曾经觉得说、嗯
欸、撞墙
会吗，
那个叫撞墙期，对对对、
嗯、那你们怎么克服呢？
嗯，真的就是时间，需要时间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见的人事物，
对，
跟
看问题的角度也会不同，
对对对，啊，以我们自身的经验去跟后期的学弟妹来分享我们怎么样走过，也希望他们也可以克服这一段，走过这一段。
那真的有曾经端起那个报告说我要走人的这个念头吗？
我最近手机简讯上个礼拜吧学生还问我说他要转军官可不可以，他要去外岛可不可以等等、
啊、
晚上十一点，
晚上十一点为什么是这种时间
我不知道为什么哎，就觉得很有趣。
那慈英教官呢，
就是你、嗯、有时候会接到，也是会接到学生一些疑难杂症之类的、
哦、
也是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也是会去协助这样子。
嗯，
对，
学生的问题真的百百种，尤其在校园当中、
嗯、
而且他们的年龄层哦，比如说嗯，会有国高中这种，他们面对的问题也不太一样，
是、
嗯、对，那你们会怎么协助他们呢？
对事不对人。其实目前学生的状况都是个人情绪居多、哦、那我们就是教导什么是正确的方式，怎么样用正确的方式来解决事情，来面对事情，这是我最常跟学生教导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是学生会在意你公不公平、嗯、然后你处理问题的态度是不是只有对我是这样吗？你对别人是不是也是这样？然后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处分我呢？可是其实有时候是要让他们清楚的知道这个东西是为什么是这样子。那我觉得他们可以感受到说你的公平，而且你不是针对，就像世伟教官刚刚讲的，对事不对人，我只是在执行这样的规定，我们去跟他说明原因，就是避免去有学生的一些引起他的一些敌意。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他后来他其实之后他都是能够去体会的啦，大部分。对，
汉声品味人生，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汉声广播电台国防新兵乐教育有特色的节目，我是竹琳。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教育部云林县联络处的林慈盈教官，以及云林县维多利亚实验高级中学的陈世伟教官，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全民国防教育在云林。两位之前都曾经在课堂上教过全民国防教育，要怎么样吸引学生的目光，不会让他们觉得说哇这堂课好无聊哦，或者是上这堂课没有意思，你们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独门心法呢？
其实最主要就是避免跟传统的教法，因为其实一般国文、英文、历史、数学他们上的其实都很累了，那国防课程如果说你再跟一般的学科一样硬邦邦的上法，其实他们真的就只是再多睡一节课而已。好，你就讲一句真的比较现实一点，就只是让他再多睡一节课。所以你就必须设计不一样多元的活动，甚至讲一些不一样的经历，那配合联络处参加的活动，讲一些活动的经验分享，让他有不一样的感觉，让他有亮点，有吓客到哦，原来国防这么有趣啊，不是像课本讲的这么的死板板，那借机也能宣导到我们所要的东西。
这个要下功夫。
是的，
对，其实你要避免学生睡着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事情给他做。那有时候你有一些课本很硬的章节，可是其实它就是一些比较知识的东西，他们其实是可以透过他们的阅读去自己吸收的。那其实你就弄，像我就会弄一个抢答，反正你要加分嘛，反正你要过嘛，好，那你就来抢答。然后或者是我会去做一些分组的活动，然后让他们就是讨论某些议题，或比如说去回家去采访你哥哥或者是你爸爸以前当兵的经验啊，好，比如说像那个兵役制度，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每个部队都在干嘛。那他们有时候会谈到一些武器，为什么我爸要跳那种奇怪的炮
操，
然后我们就顺便去解释那个武器是什么东西，这样我觉得其实就很生活化。
是，
对，他们就比较不会睡啦，你说跟他们聊啊。
那透过采访爸爸或哥哥爷爷叔叔之类的，我想他们对于爸爸或者是叔叔辈的那个距离也会瞬间拉近很多。
哦，对，而且我觉得台湾的男生一讲到当兵这个经验，哇塞，真的是大家都会很就是马上缩短距离，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不管在任何地点、场合、角落都是一样的。
对，
哇，大家都好有感啊。
没错，没错。
在最近几年呢，不要说那个危机意识不够，其实很多人爱国意识也不太够，他们常常觉得说我们很弱，或者是我们台湾如何如何，就是哪里哪里不好。但是如果你真的摊开就是有公信力的数据，你就会发现其实台湾在各项评比当中也都不差。
对，其实我们在国际的评比上面其实并没有到很落后，而且其实小有小的好处。我们的不对称的概念，就是以己之强攻敌之弱的这种不对称的概念，事实上是在很多面向，其实他虽然就比如说中国大陆虽然面积可能比我们大很多，可是其实他讲真的，他国家压住在某一些 东西上，某一些设施上面的金钱、人力、物力，当然相对也比我们庞大很多。也许你来攻我们的一个某个地方，跟我们去打你的一个，比如说举例来讲，比如说是某个大坝之类的，你的损失其实相对那个比例之下，其实并不见得比台湾少。
是，没错。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谈全民国防，先决的要件就是你必须要爱这个地方啊。
对
对，如果你不爱，那你一直跟他说我们要如何如何保卫他，那个思考点面向好像有点不对。
所以有时候看到媒体在播放一些，我只能说少部分的人国家认同的混淆，只会让我觉得很遗憾，怎么会这样呢？哦，那我们真的觉得很感慨，你不爱这个地方，大肆的批评，那又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我觉得在教国家认同的时候，这个章节本来就是我认为整本全民国防课本最难教的一个章节。那其实我所采取的态度是一个比较包容，然后比较兼容的一个态度，但是我觉得最后你要引导的是说，学生他会去关心这块土地，他会去想要跟他自己的家园去连接，然后他会觉得说，哦，看到人家，就比如说很多像我们一些国际性的比赛啊，赢了，他们会觉得很高兴，他们会愿意，就是也投入。大家其实真的那种有些国际性的比赛哦，大家真的是会坐在电视机前面，反正也不分你平常是哪一档，我平常哪一档，大家就是会，反正中华队就是加油。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感觉。
对，好，那个氛围常常会觉得不要只有那一场嘛，我们可以把那个氛围继续延续下去不好吗？对吧？
对，就是，
但是还是有难度啊。
对，就是说你可能要平常
继续努力，
要做很多的很多的小小的事情，这样有很多单位一起不断很多做，大家做小小的事情，小小的事情，
这个有时候那个小小的事情它会产生大大的力量啊。
对，没错。
对啊，就像有时候你们办很多活动啊，孩子们可能当下他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是我们不晓得某年某月的某一天那个对他有什么影响。所以有时候我常常会跟很多教官们分享说，你先不用讨论说到底你要获得什么，而是你有没有把你想要传达的传达给他，你们有心意相通吗？
就是埋一颗种子在他心中，其实是什么时候发芽我们不知道。
对，是，
对，
其实 你有时候听学生在那边讲，有时候对于一些什么某些政策或是某些东西他批评的乱七八糟，可是到最后你会发现他那个爱是就是基于对他家园的关心。你如果能够去发现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他感受到了，哦，他自己也会发现说，哦，原来我是真的是我是爱我的国家的，
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
对，
是，其实我们面对很多问题，就是面对问题我们会想要有方法可以解决，但是这个解决之道也不是说我一时半刻他就可以解决的嘛，但是我们会想要思考说我可以用什么方式。
有时候随着年纪增长，你突然去争论某个问题的答案对或错，一时半解是没有办法啊。这个是需要时间跟经验。很像我最近也是跟有时候看法跟学生不一样，当下我会先退后吧，很啊，让学生去表达他的意见，那至少他认同啊，他在乎这个问题，
他有在思考啊，
对，他有在想这个问题。欸，我们退一步来讲，欸，也许他讲的或许有道理，有时候真的听一听，欸，或许我们的观念是错的。
那你会认错吗？
对小孩我会了，真的真的，因为我觉得观念要改。
是，现在教育的方式我觉得最近几年改变蛮大的，就是大家也学着不是只有单向的我给你而已，那个双向的交流也是蛮重要的，这样才会有你来我往的感觉，而不是单一只是我给你，然后我没吸收，对方没吸收，这样那就等于白费嘛。
对，其实我要呼应一下竹林刚刚讲的东西，假设今天当学生他做了一些无厘头 的事情的时候，事实上我觉得那个就是吵不起来，我不会把情绪发泄在他身上，但是却是可以冷静的让他看到自己从头到尾的这些过程，有时候他的火就会在那过程当中他也烧不起来。
我都怀疑教官是不是都有修过心理学
这个是教育部当初真的有要我们
有
倒是真的，倒是真的有教我们修，是真的。
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深刻的一句话，先处理心情 在处理
事
情，
对，
真的是这样，这句话真的还蛮受用的。
但是有时候要做到也蛮难的，情绪一上
来，
对，
你真的会被挑起来。所以
有时候是经验，有时候就是你已经看这么多年了，就是每一届学生进来就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我有时候刚刚就是一种老心在
久了，退开吧。像有时候我处理就退开吧，不一定要我来处理，下一个人来处理也没有不对。
是有人处理就好，
是有人处理就好。
嗯，你们在校园里面有没有让你们突然就是 touch 到新的事啊？因为面对的学生这么多届，然后每一届的表现形态都不太一样，有时候真的会 key 啊被戏，但是呢，有时候他们某一个动作又感动的要命，这样。
嗯 ，key 啊被戏是有当时啊，真正做卤味嘛，就是你讲不听，
这个是常态，对不对？
对，然后就在那边，比如说抽烟，就在那边跟你玩捉迷藏，就跟你说那边不能抽，好，那边不能抽，我们换这边这样子，那你就在那边追逐他，这样就是会气的要死。但是很感动的是，教官你辛苦了。就是比如说办完某些活动，教官你辛苦了，那毕业的时候教官谢谢你，然后会有个小卡片什么，你就会觉得哇好窝心哦，这样子。
天啊，教官好好收买啊。
可是真的我觉得一点点，你就是有时候你的付出一点点，人家有肯定，你就会觉得开心。
嗯，是啊。那这个社会教官因为你是男性嘛，会不会比较难打动？
的确呢，我对那个比较没有。可能他们觉得我会有距离，觉得我就是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就是看着他们平安的踏出校园，
这
就是
这就是我的本分，我就把本分做好。
好，这个每个人的收获面都不一样啦。我觉得在校园当中哦，看着学生跟在部队看着兵那种感觉真的不太一样。
的确，
对，差很大。
对，差很多很多。
那你喜欢哪一种？
当然还是学校的校园比较可爱呀。
你怎么可以这样？
学生还是很可爱的。
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国防新兵乐，教育有特色的节目，我是竹琳。今天特别来宾呢是教育部云林县联络处的林慈莹教官，以及云林县维多利亚实验高级中学的陈世伟教官，和大家分享全民国防教育在云林。其实最近几年呢，学子有很多机会可以跟国军近距离的接触，比如说走入乡里啊，或者是我们特战官兵在行军的过程当中也会到校园里面去，都引起大轰动。你们任教的学校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吗？
我分享过我曾经服务的学校，特战单位的双螺旋桨直升机就直接降落在我们学校的操场。那个时候的特战就因为好像在演习，其中一战就是要演练这个科目，然后就下降在我们学校的操场。当时候瞬间阵风，据他们所述17级，我跟台风一样大。那个时候整个学生就靠过来，然后再加上特战嘛，穿的那个衣服又是特别的帅气哦，那个经验真的是蛮特别的哦。整个直升机降落在操场，真的是学校的大操场，穿阿兵哥的衣服就跑出来，拿着狙击步枪哦，这个真的就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学生都疯狂了吗？
对，真的是疯狂。那个整个下午都没有，几乎就没有上课，就一直在看那个直升机跑来跑去照相等等，印象也很深刻。
所以你真的如果是有战力的，学生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没错，
对啊。每一个县市呢，其实在全民国防的推动上都各自努力，而且都运用不同的方式。我看到你们在推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原来大家都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在执行同一件事，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学生都能够有所收获嘛。手段不同，但是目的是一样的。
对，
你们推的时候呢，会不会遇到学生也有想要吐槽你们的时候？
也是会有遇到像我们办这个 类似像战斗营的活动，也是有来会觉得很辛苦的学生，也是有女生哭着
需要回家，
对，也是会有遇到那一种这样子。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那个都就是缘分欸，当你一场一场办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就是那一场的那几个小女生也许就是没有符合她的期待，可是你又办上一场下一场，你就会发现说不对啊，为什么那今年的那个感动收获那么满。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们的门是打开的啊，我们会希望有缘可以共鸣的人进来，但是我们想要去传递那种全民国防，就是说我们一起守护家园的那个心意是就是在那里，
是的，
只是说大家收到的可能部分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承办单位要去承担的部分啦。
最近其实会有全民国防教师进到校园当中，不同的性质的老师会带给学生不同的收获。
实际上我们在找巡回教师的时候，刚好去年办甄试的那一场我有去参加到，事实上文职的老师我觉得大家也都是朝这个方向来努力，就是说他们表达他们擅长的上课的方式和我们是比较不同的，但是就是说可能我们在这一块在经营的时间比较长，当然在专业上面可能稍微比他们有经验一点，但是其实他们在他们的领域里面，比如说像历史社会科老师，他们在国际情势的那一块，他们就可以有很多他们比如说他们对于岛链的概念啊，像地理科老师他们对于岛链的概念，然后很多都是他会纳进来很多他们原本自己的先辈知识，把它纳到全民国防里面来，其实我觉得反而是一种开展，对，你把全民国防就是把它打开，好，我也让文职老师也来参与这样子，然后给学生更多的视野，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你在教甄那一场有很震撼？
应该是说你就看到说来自蛮多四面八方的老师他们都想要来应征全民国防，
很多吗？
哦，我那一场17个老师，我们要挑一个还是两个出来的，我一直听，
竞争算激烈。
对对对，
我分享一下，两个巡回教师其中有一个在我们学校，
你们学校？
是在我们学校，那他本身是数学老师，
数学老师要教全民国防，
数学老师教全民国防，其实每次看他在上课，的确老师的上课的学科经验是很丰富，但是学生都常问我一个问题，教官为什么不是你上课？
对，
为什么不是教官，
就是学校里有教官啊，
为什么不是教官来上全民国防课程，那我当然也说啊，这是因为国家教育政策的关系，教官要退出校园了，这个国防老师要接替我们来上课，但是学生永远不是学生，连老师都有最大的疑问，为什么这个老师来上国防课程，
是
不是说他上的不好，但毕竟在实务上的一些经验背景上，我不是说自夸啦，我们的确经验会比这个文职老师
丰富很
丰富了一点，当然所以说在上课上我想应该也会比较有说服力，
是，你说的完全正确，但是我要说的是呢，现在很多学校没有教官哦。
再讲更实际面的问题，像有的私立学校他一个礼拜的终点才一节课两节课，
那么少？
对，因为像我们学校而言一个礼拜就只有一节课啊，因为我们高一才上全民国防，请问有哪一间学校为了一节课会去找一个老师呢？
没有，所以他们必须要巡回啊，
对，
时数的问题，
刚好这个学校又没教官的话，那真的就很尴尬了等等之类，这个是目前面临到的问题，面临到的现况，
是
巡回教师也没有那么好找，
当然，对，因为他们如果要到云林县教授全民国防课程，他们必须要跑学校，对啊，才能够满足他们的时数。
对对、
哦、对。
好，今天非常谢谢世伟教官还有慈英教官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分享。其实云林县呢有非常多精彩的活动，然后呢对于全民国防呢也非常大力的在推展，你们是不是有一些愿景或者是期待，希望云林县在推全民国防有更好的展现？
愿景或是期待倒是不敢当，那我们其实觉得说我们在自己的位置上面其实坚守岗位，做好自己的本分，然后我们愿意把这个门打开，欢迎我们办的活动都每年都会有更多的学生来参与，或者是说我们在推全民国防的这一块能够就是期待大家一起来这样子。对，
我上全民国防最大最大的愿景，我们不要有战争，我们不要有战事，我们要永远和平下去，
是，
这就是我最希望的。
好，当然我们做好准备，当有一天我们需要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拿得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
有备无患。谢谢两位。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